谢谢斯班，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主。今天是中国的新年第二天，祝大家新年蒙恩，新年蒙恩，感谢主。过去的一年，我们在忧伤的时候，神安慰我们。我们在幽谷中的时候，好像没有盼望，永远走不出幽谷，是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。当我们心灵下沉的时候，那上帝在托起我们。当我们成功的时候，我们忘乎所以的时候，是上帝的灵提醒我们。当我们缺乏的时候，他把出人意外的丰富带入我们的生活当中。那新的一年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知道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议论，不同的想法，觉得2024年肯定是一个很可怕的一年。那中国有很多的传说，这个什么甲子年呐、是龙年呐、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议论。那在美国大选，今年的一年的大选可能非同往常，那我们心中充满着担心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来思想上帝的话语，让上帝来引导我们的新的一年。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大牧人，我们是他的羊，他要引领我们。所以请跟你的身边的人再说一次哈，新年蒙恩。我们来到我们中亚洲第一次来的话，我们在开始讲一个系列叫亚伯拉罕，是创世纪第11章最后的几节，一直到25章，那只有几章的经文。我们讲亚伯拉罕，其实是讲我们自己。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那有人说亚伯拉罕都是4000多年前的古人，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相关？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思想啊！那亚伯拉罕可是一个巨人，是一个名人，是全世界至少有40亿的人知道他的名字。他的生活跟我们没有什么区别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就是很平凡的人。他有成功的时候，有高光的时候，有软弱的时候，有衰败的时候，有跌倒的时候，有对上帝充满大信心的时候。可是在信仰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很软弱的，他会失败的，他会失望的。就讲亚伯拉罕是讲我们自己，是讲神在他身上怎么工作，神也在我们身上怎么工作。神在生活的每一天在牧养我们，在过去的一年他牧养我们，在未来的一年他也牧养我们。他是大牧人，我们是他的羊，他牧养我们。所以亚伯拉罕开始一个伟大的民族叫犹太人。我们刚才唱很多的诗歌，我们讲万物在见证上帝的荣耀。你从一朵花，一粒沙子，一个细胞，你就看到上帝伟大创造的奥秘。你看看你的良知，你的里头有一个东西叫良知，告诉你你错了，你还不听，良知一直责备你，他一直在审判你，直到你离开世界那一天。所以康德说，你看看天上的星星，看看内心的道德律，你就知道有一位伟大的造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。你老是想也想不透，也不明白，可是事实摆在这儿。你看看天上的星星，看看花草，看看高山，看看一切，你看看你内在的道德律，你就知道有位伟大的主。那今天我跟大家再讲一件事情啊，你知道上帝的存在，还有一个伟大的证据，那就是犹太人。你看看犹太人，4000多年前。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从这位老人开始，一个民族开始诞生在这个世界。这个民族4000年来颠沛流离，到处流浪，被迫害，被杀戮，可是他顽强地生存下来，这就是个奇迹啊！到现在为止，犹太人仍然存在，他甚至亡国了2000年，1948年他居然复国了。很多小的民族啊，早就消失在历史当中。犹太人你知道到今天为止才1200多万人吗？在历史当中他的数目更少，可是好多民族都消失了，他没有消失。中国的党项、柔然、契丹、匈奴，这些民族早就消失了，消亡了，或者说 已经被同化了，可是犹太人你不能同化他，他仍然存在，一直存到现在。他不但存在，而且他影响极大。你知道英国当年呢有一个首相叫丘吉尔，我们叫这个大名鼎鼎二战的时候英国的伟大的首相，他就说啊，无论你喜欢不喜欢犹太人，有人喜欢他，有些人厌恶他，无论你喜欢不喜欢，只要你用脑子去思想，你发现这个民族啊是令人生畏的，令人惊讶的。他这一点毫无疑问，他对人类的影响，弟兄姐妹们，就其数量人数量而已，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与这个种族相比的。直到今天为止，对世界的影响极大。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是犹太人影响，你是无神论者也受他影响了。到现在中国人就是要接受了这个犹太人的思想，马克思主义犹太人发明的，你不要忘记了哈。马克思就是犹太人，所以这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，开启了一个民族，那这个民族就叫犹太人。这个民族在这个世界，他见证了上帝的存在，他见证上帝的现实，他要见证上帝对人类救赎的历史是真实的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就从他开始，人类堕落以后，上帝开始伟大的救赎，就从亚伯拉罕开始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，给亚伯拉罕一个伟大的应许。这上个礼拜我们讲，上帝说你要离开你本地本族父家，就离开他的老家，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的南部叫乌尔，离开那个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，过一个游牧民族的生活。然后上帝说我要成为你，要祝福你，要让你成为大国大民，给你他大的名字，伟大的名字啊，要承受大福，伟大的福。而且呢，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，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，我要使你成为万国万邦的祝福。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。什么叫应许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啊，上帝给你的应许是什么？我们在新年过新年的时候，我们好多人都有良好的意愿，祝愿别人 wishes good wishes， 还有良好的祝愿，哦，一帆风顺，一路平安，万事顺利，恭喜发财，这都是我们华人见面的时候良好的祝愿。当然还有人说一路走好，我不知道走哪儿去啊，不知道从哪儿去的，这都是一种 wishes， 个人的意愿，对吗？你说一路走好，能走好吗？不一定哦。万事顺利吗？不一定哦。那只是我个人的对你的一种良好的祝愿，这是祝愿。这祝愿跟应许是两个概念。应许是什么 ？Promise。比方说，我们在人世间，我们常常给人很多的应许。哎，孩子啊，爸爸很忙，妈妈很忙，但是我答应你啊，星期六我带你去看电影。星期六到了，你来到电影院门口，发现票全都买光了。你有好的意愿，有好的给他的好的应许，但是未必能成就这个应许，对吗？你说爸爸妈妈，我保证，我应许，我答应，今年再忙我要回家过年，生日晚上准时到家吃团圆饭。结果大陆被雪封了，你回不了家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很多好的应许啊，在结婚之前我们都有很好的应许，我保证这一生只爱你一个，海枯石烂永远不变心，这是你的应许。可是结婚不到三个月，不到三年，应许就可能就会消失了。你发现人的应许它不同于人的祝愿，但人的应许往往你可以给出应许，但很难成全你这个应许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有两个因素知道你的应许是不是真实的，能成就能实现。一个就是你的品质问题，一个是你能力的问题。你给出了应许，你未必能实现这个应许。像大学封路，你怎么能成就呢？你能力有限呢，对不对？你像这婚姻问题，你怎么知道啊？结婚之后才发现人身上好多的毛病，所以开始后悔了，那应许就不能兑现了。可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告诉你， 我给你的应许一言九鼎，绝不空，就不空言，必定兑现。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告诉你，这是我给你的保证，你带着这个应许走人生的道路，而不是带着人给你的 wishes 给你的祝愿，不是的。上帝的品德没有问题，他没有谎言，他不会欺骗，他一言九鼎。上帝的能力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给你的应许他必定要成就。那所以弟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也给他子孙的应许。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啊，很美好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你从年首到年终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你带着上帝的应许向前走，不是一个私人，要带着良好的祝愿向前走。你的家人可能给你很多的祝愿，朋友给你很多的祝愿，我想这个春节期间你收到很多的 good wishes， 但那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，是主观的。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有很多很多。耶稣，比方耶稣讲一句话，耶稣说，我把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愁烦，也不要胆怯。这是上帝给你的应许，你带这个应许走人生的道路。上帝给我的应许他就不会落空。这一年无论发生什么，2024年无论发生什么，我有上帝的允许在引导我。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，上帝说，我要使你蒙大福，成为伟大的国家，你的名字成为大的名字，你要领受祝福，要祝福万国万邦。你说亚伯拉罕有没有承受祝福？有没有？上帝的应许有没有兑现？有没有？今天我们回头看，上帝的应许一句话也没有落空。亚伯拉罕的确有了大的名字，全世界有多少人知道亚伯拉罕，对吗？就是非基督徒也知道亚伯拉罕的名字。你看前一个总统啊，那个川普在中东所定的亚伯拉罕喜悦，大家都知道了，非基督徒也知道啊，对不对？知道亚伯拉罕的名字，他大名，一个伟大的国家从他产生一个民族，就犹太人，今天是个犹太国，对吗？那还有呢，要透过他的祝福要领导万国万邦，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，他的福音领导全球的每一个角落。那上帝的应许成就了，上帝给你应许，上帝一定成就他的应许，上帝是信实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你记住上帝的应许，带着上帝的应许向前走，神允许到你，他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。这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大的一个动力啊！我们感谢主。那不但上帝给他的应许，他说你要这个应许在你身上成为现实，有两件事你是不可少的。所以亚伯拉罕开始到达迦南地之后，他先是在示剑那个地方，那儿有个大树，那个树叫摩利橡树，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啊，人家都知道那摩利橡树。然后他到达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伯特利和埃，他在中间他支打帐篷，他所到之处做了两件事，一件事是做一个祭坛，第二件事是支他帐篷。你要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，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这两件事是不可少的。你少了这两件事，上帝的应许跟你没有什么关系，你跟随上帝那是一桩空言。第一件事情是做一个祭坛，你知道亚伯拉罕不是个拜偶像的人，他离开拜偶像之地来到了迦南地，他首先做的就是一个祭坛，祭坛是献祭的地方。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，这个祭坛是公共场所的，是公开的，是不隐藏的，是私人都无法理解的，因为当地人是拜偶像的。亚伯拉罕敢与不同，敢与敬拜，说到无论是在什么地方，这两件事一定做。他做祭坛，祭坛代表什么？祭坛就是代表一种敬拜，代表一种祷告。所以基督徒你要领受上帝的应许，奔走人生的道路，第一点，祭坛你是不可少的。祭坛就是敬拜，我们主日在这里聚集敬拜，这个敬拜是不可少的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连主日敬拜你都不能参加，然后你说每个被主祷文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这个话完全是个假话，你都不能尊主日为圣，你怎么可能尊神的名为圣呢？不可能的。 敬拜是什么，弟兄姐妹？我们常常讲，敬拜不是要求财、求福、求平安，你所需要的上帝给你。但是敬拜是什么？敬拜的深层是跟上帝联合，跟上帝连接在一起。有的时候我想到我跟上帝联合在一起，我的心中充满着感谢和赞美。上帝允许我可以活100岁，100岁以后就消失了。可是我这么一个短暂的人生跟他永恒连在一起，永远不会消失，这是一个祝福啊，极大的祝福，不是吗？我的里面那个爱真的越来越少，只会爱自己，但是我跟上帝这个大爱连在一起，我里面有个爱的源头在我的里头，这让我心中充满了感恩。我们这么一个脆弱的、渺小的、存在几十年的，居然跟这个永恒的、无限的上帝连在一起，这是何等大的喜乐。你想一想，你在家跪在家祷告的时候，你思想一下，我还存在几十年，我这么有限的人，连个细胞还没有弄清楚，我跟这个永恒的主，跟这个生命本身连在一起，就敬拜是跟上帝连接在一起，所以我们众人聚在一起敬拜赞美，这是跟上帝紧紧连在一起。你到这儿来不单是听王牧师讲道，王牧师能给你什么？什么也没有给你，我只是把上帝的话语告诉你，让我们在敬拜当中与上帝连在一起，这是我们敬拜的内涵。所以亚伯拉罕所到之处，他做祭坛，他要敬拜。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敬拜的日子不可少，无论你走什么地方，你要把主日的敬拜、集体的敬拜当成是个敬拜，否则上帝的应许离你太远了，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断了，他的应许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没有上帝的应许，你怎么走人生的道路？我下面就会讲到，当你失败的时候，当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，当你成功的时候，我怎么走前面的路啊？所以敬拜，亚伯拉罕所到之处，所以做坛，这个坛就是代表一个敬拜。我巴不得我们在座年轻的爸爸妈妈，至少也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敬拜。等你孩子长大以后，他们不再会敬拜了，他们拜偶像去了，拜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偶像。那时候你呼喊他回头来不及了。我要呼吁我们在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再长期停在网上敬拜了。网上敬拜时间久了，你的里面空了，你里面干了，你里面冷了，上帝的应许对你来说完全不是真实的。所以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回到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，感谢主啊！这是一个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自搭帐篷。你知道什么叫自搭帐篷吗？在希伯来说是11章第8节上面说，亚伯拉罕所到之处，他建造一个帐篷。帐篷就是告诉你，我在这个地方，我是个客人，是个寄居的，是个客旅，我的家不在这儿，我在这方只是一个客旅。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千万不要活在幻想当中。我们爱这个世界，爱我们的房子，爱我们的车，爱我们的儿女，爱这个国家，爱大小和善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，你的家不在这儿，你是天国的子民。当你的眼睛只看到这地上这一块的时候，你慢慢就会失望的，你很难走前面的道路。亚伯拉罕被呼召走一条人生的道路，上帝告诉他，你始终是在路途之上，你还没有到家。今天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行走在路上，我们有很清楚的一个目的地，那就是天上之城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是荣耀的国度，我们走向那荣耀的终点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跟人家良好的追求，一路走好，不知道往哪儿走啊，他也没有目的，他往哪儿走啊？但是圣徒不一样，你一路走，一路筑坛，你知道你是个客旅，你走向永恒之城，那个城是不能震动的。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，这两件事是不可少的。一个，你不要把你自己的心思意念像鸵鸟一样埋在这个地上，我们享受神给我们赐予的一切，但是我们的眼睛看在天上，我们的锚抛在耶稣基督的永恒当中。所以我们走路很有方向，我们筑坛我们很有能力，因为有筑坛跟神灵在一起，我们走路有能力，我们行走不迷糊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他有个比喻，他说人生呢，你的这个身体，我们每个人这个身体，他说就像帐篷一样，这是个很好的比喻啊。他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帐篷一样， 他为什么用这种话来说？他是告诉我们这个身体早晚有一天会搬家的，像个帐篷里支搭好了，过一段时间给拆了，也要迁移了。这不是一个消极的，弟兄姐妹，你有了天，你活在地上才有安宁。我再讲一句啊，你有了天，你活在地上才有安宁，因为你有盼望，你灵魂的锚抛在天上，世上没有一种风浪可以把你卷走。你知道耶稣基督讲一句话了，耶稣基督说，父把你们赐给我，没有一种力量把你们从我手中夺走，政府不能夺走你的救恩，世界不能夺走你的救恩，你的健康就是衰败了也不能夺走你的救恩。就是有一天我失去了我的记忆，我什么都记不得了，他也不能夺走我的救恩，因为我在耶稣基督的手中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夺走我们，因为我们属于耶稣基督。你带着这样的应许向前走，我们带着盼望向前走，这是亚伯拉罕从神而领受的。好，这是我们上一周的信息啊。我现在要跟大家今天讲的信息是，当你失望跟失败的时候，那这是我们的经文，那大家呢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啊，第十二章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们到那个啊，第十节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。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看见你别说，这是他的妻子。就是亚伯兰到了埃及，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，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，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中。法老因为这夫人就厚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宫女母女仆婢。耶和华因撒来的缘故，就降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。法老就叫了亚伯兰来说，你向我所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？为什么她是你的妹子，以致我把她娶来做我的妻子呢？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，可以带她走吧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，就从埃及上南地去。亚伯兰的经营牲畜极多，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，就从前自他帐篷的地方，他还在起来筑坛的地方，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我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今天的题目哈，当你失败的时候，当你失望的时候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你有眼睛，就有流泪的时候，对吗？只要你有心肝，就有伤心动肝的时候；只要你还能呼吸，就有叹息的时候。人生没有一个人不遇到失望，甚至和失败。那亚伯拉罕带着上帝的应许向前走，他会不会失望呢？我们跟随基督走着永生的道路，会不会失望呢？有啊，你想想看呢，亚伯拉罕开始来到了迦南地，开始向南走，向南走，一到了南地，南地就是以色列现在南部那个地方，非常的少雨，干旱，结果发生了饥荒，而且圣经说饥荒甚大。大饥荒，小饥荒能扛得住，因为家里还有陈粮，对吗？那大饥荒怎么面对这样的饥荒啊？我的牲口要吃，我的家人要吃，我要吃啊，我的太太要吃，这块是生和死的大问题。惊慌不惊慌？惊慌恐惧。更要命的是什么？这位上帝讲的应许是真的吗？他不是带领我离开了乌尔，告诉我要让我承受大福，成为大名，成为大国，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我没有立锥子弟，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立锥子弟，对不对？还没有一个孩子， 对吧？也没有毫无名气，是真正的三无人士。可是现在呢，一场饥荒来临，上帝的应许可靠吗？上帝讲得很美，可是现实却如此的可怕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处境，一方面上帝的应许如此的美好，一次呢，你发现现实不是那么回事，我们开始怀疑这个上帝的应许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呢？亚伯拉罕遇到饥荒的时候，他心中惧怕和恐惧。我们今天遇到这种饥荒的时候，我们会这么想的呢？上帝让这个饥荒领导他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有饥荒有瘟疫的，因为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，被罪污染的世界，我们还行走在通往回家的路途当中，我们会遇到这种东西。上帝知道亚伯拉罕来跟随他，但是亚伯拉罕跟随基督，跟随上帝到什么程度呢？所以上帝透过这个饥荒领导他，要测试一下亚伯拉罕，你对上帝的信任到底有多少？你不是说你信靠上帝吗？你不是说你跟随基督吗？我试下你。那有人说，上帝难道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心？难道不知道亚伯拉罕对他的信心吗？上帝当然知道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弟兄姐妹。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下面讲什么一句话，上帝早就知道了。我下一刻要做什么，我的手向什么地方举动，上帝早就知道了。在宇宙当中，没有一个细节上帝是不知道的，上帝是全知的，因为万有都是出于他，没有一样东西他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上帝，他看问题跟我们不一样，现在过去未来都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但他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只有现在，一切在他的眼睛底下。就像你在495你堵车的时候，你看不到前面一辆车，最前面遥远一辆车，也看不到最后一辆车，你看不见的，因为你在中间，你的眼光只能看到眼前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有一个直升飞机飞得很高，你既看到前也看到后也看到现在。上帝就是那么高度来看我们的人生，他知道一切，他当然知道亚伯拉罕的内心对他的信有多少。但是上帝要透过这个事情让亚伯拉罕知道他自己的信到底有多少。你对上帝的 trust， 你上帝的信任是20%呢，50%呢，80%呢，还是95%？一场饥荒就把亚伯拉罕的底色显明出来了。亚伯拉罕恐惧，亚伯拉罕紧张，这是他失望的时候，他非常的失望。上帝明明给我应许，为什么让我遇到饥荒？你不是答应我带进一个应许之地吗？应许之地还有饥荒啊。那这是他里面的一个挣扎，他对上帝的一种失望，他的心中开始一种怀疑，是他信心危机的一个时刻。我们人生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或早或迟会有人生的饥荒领导我们，有的是大饥荒，有的小饥荒。比方说你一直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啊，你说信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我向你祷告多年，我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进入我的生活当中。你的应许是很好，可是我的现实呢，我的年龄越来越大，我怎么办？之下有没有一种挣扎？有吧。你说上帝啊，你不是祝福我吗？祝福我个美好的婚姻，可是我现在结婚了，可是家中争争吵吵，你说信靠主的人是蒙福的，可是我家中只是争争吵吵，没有安宁的日子啊！不去吃不去穿，缺的就是和平，缺的就是安宁。你的应许在哪儿？这是你的饥荒领导你了。还有人生病了，小冒小病你能扛得住，小饥荒没有问题，因为你还家中还有不少底料能扛得过去。一旦大饥荒领导的时候，医生说这是个重病，治愈的希望不大。你这边有上帝的应许给我平安喜乐，这儿呢没有平安喜乐。你发现一个现实跟应许之间有个极大极大的张力，这叫信心危机的时候就来到了。有人上帝你不是保守我吗？可是我失去我的亲人呢，失去我的丈夫，失去我的妻子，失去我的孩子，我的平安在哪儿？这就是人生的饥荒领导了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深层的一个环境。环境你不能改变它，它只能领导你。 就像瘟疫临到了这个世界，不是随着你个人的意志就能改变的。怎么办？基督徒跟随上帝是真实的，不是活在空中或者梦中或者幻想的里头。人生会有这种饥荒，遇到这种让你失望的时候，让你心情产生摇动的时候，怀疑的时候，让你走不动路的时候，怎么办？那这是环境，弟兄姐妹，环境临到了，困境临到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应对它？环境是你外在的，你不能改变它，就大瘟疫临到的时候你不能改变它，但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个环境，面对这个饥荒，你怎么做出一种回应，怎么做出一种选择，那由你自己来决定。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心里面开始对上帝失望的时候，怀疑的时候，他怎么做决定呢？他怎么做反应呢？上帝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我们人是一样的，当我们信心不成熟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亚伯拉罕首先说，走吧，我们一道去埃及吧。埃及他有尼罗河，他不缺粮食，那我们到尼罗河，我们到埃及去。在圣经当中，埃及有极深的象征意义，它象征什么？象征这个世界，象征跟世界的联盟。那迦南地是代表应许之地，是上帝说你要留在迦南地，你要在应许之地，是我把你从乌尔带进到这个迦南地，你要留在这个地方。他没有祷告，他没有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既然拣选了我，帮我带进迦南地，我就在这儿等候你，直到你清楚地带领我，我才离开这个地方，否则我要永远就留在迦南地。你发现没有，当困难来临的时候，饥荒来临的时候，挑战来临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有没有祷告，有没有献祭，有没有？没有了。你读圣经，亚伯拉罕就不再献祭了，不再做祭坛了，不再祷告了，因为外面的环境太可怕，他的心中开始摇动。就像圣经里面讲的一句话，圣经上怎么说啊？圣经上面说，他心确定总不惧怕，诗篇112篇第八节，你心里都不能笃定，不能百分之百的上帝 trust， 你的里面就开始摇摆不定了，恐惧来了，惊慌来了，信心就走了。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反应呢？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你怎么做出一个决定呢？这就是亚伯拉罕做的决定。他还在没有进入埃及之前，他有一套计划出台了，请大家看看这个他怎么说的。我在讲亚伯拉罕是讲我们每个人，弟兄姐妹，讲你，讲我，你在失望的时候，在困境中，你是怎么做决定的？你有什么样的决定，就有什么样的人生。你的婚姻就是你过去做决定的一个结果，你的职业是你过去选择的一个结果，人生就是用决定来构成的。几次重大的决定就决定你的人生，环境是不能决定的，但是你怎么反应，那是你可以做决定的。但是心中有神做出的决定跟心中无神做出的决定完全不一样的。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的信心非常的低弱，他心中惊慌，他恐惧，他怎么做了一个计划？讲三件事，跟撒来讲，太太叫撒拉，撒来，撒来啊，你很美哦。这句话讲的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这句话讲的是人话，很美的话，对吗？这句话应该多讲，太太爱听。啊，结婚之前你常常讲这样的话，结婚之后这话几乎不讲了，这是错了。应该常常讲，亚伯拉罕跟太太说，撒来，你长得真美。那这是第一句话，你看到，我知道你是非常的俊美的一个夫人，这是第一点。但是他称赞自己的太太，他是有目的的，他要软化他的太太，让他太太听从他的计谋，他的安排。第二点讲什么？他说你到了埃及以后啊，埃及人会霸占你，让你活着，他们要杀死我。太太啊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对吗？你看到别人杀了我，你却活着，你甘心吗？我们后面是饥荒，前面是有人要杀我们，后面是要饿死，前面是要杀死，我无路可走啊！现在你人家看到你活着，我死了，你愿意吗？ 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男人很聪明，对不对？因为把对方别入一种逻辑的困境当中，你用思想上开始在控制他。第三点呢，就更绝了，您难道你不能成为我的主妇吗？啊，第三点，你看他后面怎么说的，我让我因你活着，你成为我的主妇，对吗？你活着我好高兴啊。这是他在患难当中讲的这样的一句话，这样的一个计谋，这种逻辑，滴水不漏，滴水不漏。你很美，你也看到美人就要抢走，他要杀我，留你活着。现在只有你能救我，你能不救我吗？我们夫妻一场，你能不救我吗？这个时候的逻辑是什么？亚伯拉罕就是这种计谋，是因为他以自己为中心，他从恐惧的里头做出这种惧怕，从担心的里头做出这种惧怕，他不是从信心的上帝决定的信心当中做出这种决定的，做出这种计划的。你说这个时候撒拉有没有回话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任何回话。如果今天晚上回家，你的先生跟你讲同样的一句话，做太太的你只能沉默无语啊，因为这个逻辑是滴水不漏，对不对？你活着让我死啊，现在你活着能救我一命，为什么不做呢？我们一起来共谋一场，编一个故事吧，对不对？就说你是我的妹妹，你就是我的妹妹，这样人家娶你了，还让我还活着了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你活着我也要活着，大家都活着，我们共赢。那这是一种逻辑。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当你一旦远离神以后，我们开动了我们里面的所有的那种机器，思想的机器，我们的逻辑非常的缜密，我们非常的想得很周到，我们要救自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旦远离神以后，你活在这个世界仍然做决定，面对困境的时候你怎么反应也做决定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做了什么？牺牲自己的家庭。我再说，告诉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慕道的朋友，在这个世界啊，有你无你，太阳照样升起；美国有你无你，这国家照样运转；你的公司有你无你，公司照样是发展下去。但你的家庭不能没有你，你的家庭没有你，你的家庭就要崩溃。可是现在好多人为了成就自己的愿望，成就自己的理想，成就自己的野心，他首先干的一件事是什么？牺牲家庭，砸垮家庭。这就是我们人在远离上帝以后我们的一种逻辑。很多的家庭崩溃是因为这个原因崩溃的。他的逻辑很好啊，为了我们的家庭，为了我们的未来，你做这个牺牲算什么？那这是我们在远离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这样来计划，我们这样来选择。这个计划这个选择的里头没有信心，没有神的位置，没有上帝的应许，只有我们的逻辑，我们的盘算，我们的打算，我们的计谋，我们的欺骗谎言，跟大家一起撒谎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编个谎言来蒙骗过关。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这种人，但是这个决定的后果是由你选择的吗？我请弟兄姐妹记得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跟随上帝的人，并不是天色永远长蓝。神有的时候让一场饥荒临到了我们，要测试一下我们对上帝的那个 trust 那个信到底是10%还20%80%。可一场饥荒来了，亚伯拉罕内心信心的本色就显明出来了。他结果要跟太太来演双簧，来制定一种策略和计划的欺骗，告诉埃及人你是我的妻子啊，你是我的妹妹。他为什么不能带着信心说我们留在迦南，我们要死一起死？但是神不会让我死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的应许怎么说的？上帝应许说我使你成为大国，成为大名，要成为万邦的主妇。如果我全家死了，上帝的应许就是落空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不是这么想。当我们信心低落的时候，我们按照我们的逻辑，按照人的智慧，按照人的策略去试想，这是在可怕的地方。我们先读这段经文来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的心意是告诉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100%的信任他。我们刚刚归主的时候可能是20%或者10%，慢慢成长的时候50%70%，但是神的心让你专心依靠他，他的应许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我信不信上帝是我的牧人？我信不信基督赐给我的平安是真实的？我信不信他是我的大牧人？那这是一个对上帝的一种信任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当你不仰望耶和华的时候，当你怀疑上帝的时候，当你上帝失望的时候，你开始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依靠自己的逻辑，依靠自己的盘算。然后呢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上帝说他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。一切的事包括哪一些？你恋爱的事情，你家庭的事情，你健康疾病的事情，你公司经营的事情，你人际关系的事情，凡事上帝都要认定他。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抓住他的应许，要束缚上帝的旨意，这样上帝说他必要引导你。可是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开始摇摆，开始摇晃，他要靠自己的聪明做出这种计谋和计划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这个计谋计划很不错啊。你就发现了，这个时候来测试一下我们弟兄姐妹啊。当亚伯拉罕进到埃及以后，发现他原来的计划不如变化那么快。我计划得很好，逻辑是滴水不漏，可是一旦到了埃及以后，发现个大问题了。什么大问题呢？本来亚伯拉罕是想啊，我一撒谎以后，这是我的妹妹，可能有人看上我的妻子，可能说，哎，亚伯拉罕你是他的兄弟嘛，哎，我要看上你的妹妹，娶你的妹妹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讨论一下，我们签个合约，哪一天我们再娶你的妹妹，可能有个过渡时间，那亚伯拉罕还可以再想另外一个策略来脱身。可是到了埃及以后，他的计划根本行不通。怎么行不通呢？结果人们看到了撒拉以后，人觉得，我的妈呀，这么美的女人，身上怎么有这样的 美的女人呢？那时候撒拉也70多岁了，将近70多岁了，是不是？70多岁的一个妇人还那么美。犹太人讲啊，说上帝创造的女人中间最美的是谁啊？哎，最美的是谁啊？哎，夏娃最美嘛。那第二美是谁啊？那就撒拉了，对不对？那犹太人说，上帝把全世界所有女人的美的1/3给了撒拉。你说太不公平了，那这是犹太人的传说了，就非常的美。因为埃及人喜欢东方人，东方的那个闪烁的女性容易不大容易衰老。你看这个欧美的女人很容易衰老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儿的姐妹们，你到60岁感觉很年轻，可是你到美国，你看到60岁就是老太婆一个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个说埃及人看到这个女性，哦，太美了。当人们看到这个美的撒拉以后，就传言一传，没想到传到法老宫中的那些工作人员听到了，就回去把这个消息报给法老。法老是当时天下第一强人，第一大帝国，他要什么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带到宫里来，带到宫中来，没有跟亚伯拉罕讨价还价的余地。独裁者跟你讨价还价吗？看上你的太太就看上你的太太了，对不对？那带到宫中去了，带到宫中亚伯拉罕有没有好处啊？有没有好处？给他什么好处？给他牛，给他羊，给他骆驼，还有公驴和母驴啊，还有呢，奴婢啊，给你很多的好处。这是在骗你，说我娶你的妹妹，你不是说你的妹妹吗？我现在娶你的妹妹，名正言顺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好事情啊。亚伯拉罕有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？没有啊。我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思想一下，当你做出决定以后，你看你的聪明，你的才干，你的经验，你做决定以后，你有没有想过决定的后果是不是你能控制的？你的教育，你的人生阅历，在过去很多时候你闯关成功了，撒谎欺骗计谋成功了，你说这一次我照样能成功，你没有想过这个后果在哪儿？那天晚上撒拉被带进王宫当中，王宫他要净身啊，洗干净，然后去宫廷里，当然那天不可能会占有他的，要等候娶他的日子，所以把这些聘礼就给了亚伯拉罕。但你没想过撒拉那天晚上是怎么度过的？一切都是陌生的，恐惧陌生，心中 高兴呢还是愤怒？我问大家，他高兴还是愤怒？我问大家，愤怒还是高兴？啊，现代人说那太高兴来不及呢，对不对？我离开一个放骆驼到现在嫁给国王还来不及呢，那这就是现代人的堕落嘛，对不对？现代的人太堕落了，对不对？我想做太太那个时候他的心中孤苦，他会流泪的。亚伯拉罕，你知道妻子对你意味着什么吗？妻子是工具吗？妻子是商品吗？妻子是附属品吗？妻子是你的挡箭牌吗？当你有需要的时候让你的妻子跟男人睡觉吗？那你说亚伯拉罕他说他妹妹一般谎言呢？一般谎言也是谎言呢。我们在很多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我们太人太自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生下来的小 baby 就是自私的小 baby 啊，我呀呀呀呀整天叫这个不停，我要奶，我要尿布，我要吃，我要喝，不给我就哭。人生下来就是这么自私。等你长大以后呢，慢慢学会不要太自私，可是那劣根性还在啊。到关键的时候，我为了这个家族，我要成就我的价值，你要牺牲。最后你把妻子做成什么？妻子对你意味着什么？商品吗？你有需要的时候让你的妻子跟别的男人睡觉吗？你说我哪会这种人呢？可是事情不仅仅是这一件事情，别的事情上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呢？牺牲你的太太，或者有的太太要牺牲你的丈夫，就要成就你所谓的伟大的理想和梦想的。好多的家庭的纷争不就这样产生的吗？你的计划是透过你的缜密的逻辑所做出来的决定。你有没有看到你太太的眼泪？有没有看到你家人的眼泪？有没有？亚伯拉罕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他上帝让他学第一个功课是什么？学怎么做儿子。他的爸爸塔拉带着他们出加尔乌尔，让他去做儿子。你儿子都没有学会，现在要学习怎么做丈夫，他不会呀。你离开了上帝以后，你怎么学会做丈夫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的没有归主之前，我们怎么做丈夫的？我们都是跟我们的父母学，跟我们周围的朋友学丈夫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你知道认识到基督以后，你才知道基督就是完美丈夫的一个影子，就是一个形象了。真正的丈夫是为妻子舍命，这点我在学啊。我希望我太太为我舍命，我也不能为她舍命。这是上帝让我们跟他学。亚伯拉罕首先要跟他爸爸学做儿子，然后跟他要自己和妻子面前学习 做丈夫，然后将来有一天他有儿子的时候，他要学习怎么做父亲。我们在座的做父亲的弟兄们，你的妻子对你意味着什么呢？他叫板用过就扔掉。那天晚上的莎拉一定是流泪的，不像现在的人的想法，我怎么会找成这种男人。可是亚伯拉罕开心不开心啊？结果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来了，后来上帝开始干预了，法老全家生病，法老生病，他的宫廷全都人生病，已经很蹊跷了，还是很蹊跷了。我生病怎么我全家所有人生病呢？哎，我的婢女倒闭茶不行，她生病了。那法老说我要洗脚水，不行，你的仆人生病了。法老太人发现我一个人生病，全家都生病，哎，有一个人没有生病，这是谁啊？莎莱。这个蹊跷了，他也了解，我相信一定是莎莱说说真相，我不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妹妹，我是他的妻子。这个时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请你注意一下，法老连续发了三发炮弹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亚伯拉罕？亚伯兰，你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她是你的妹妹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连续三个追问。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三个问题。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你信心开始摇摆的时候，你的决定是要做的。你的决定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你的教育，根据你的过去的经验，过去能通过的，现在能打关通，现在也能通过的，根据你的那个计划跟逻辑。可是你看不到你决定 带来的后果。现在有三个严重的后果摆在他的面前。第一个后果是什么？当你以自己为中心来做决定的时候，你想到他人的时候，你每个决定一定会伤害你身边的人。你身边有个人就叫撒来，可能是你的妻子，可能是你的父母，可能是周围的亲人，一定会伤害他。好多人发财致富了，可是伤的家人心灵是破碎不堪。第二个呢，上帝告诉他你要成为他人的祝福，结果他成为他人的痛苦。他给法老带来的是祝福吗？给法老带来的却是咒诅啊！法老全家人生病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你看不到决定的后果，可是结果现在来临了，你没有成为他人的祝福，你成为他人的痛苦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法老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你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呢？我不拜你的上帝，我的道德境界比你都高。”这是让我们基督徒很汗颜的意思，很羞愧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做出愚蠢失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周围人都说：“你还是信耶稣啊？你还信耶稣吗？你真的信耶稣吗？”那是羞辱神的名啊。第三个后果，大家想的是什么后果吗？什么后果？有人说：“哎，牧师，你可能想的太多了。你想想看，你想想看，亚伯拉罕多好啊！你看亚伯拉罕多好，你看又是驴，又是羊，又是骆驼，有公有母的，有公有母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吃了就算了，牛肉好吃，对不对？他还继续生驴的，哦，那驴当然不大容易生，是吧？他还继续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家业很大，而且得到了仆人，你说。”人在世界上不就是求这点东西吗？我有驴有羊，我产越来越大，不是很好吗？我现在有仆人使女替我打伞，替我洗脚，替我召唤，那不是显出我人生的尊严和价值吗？我就是一句谎言，一个计谋，一个策略，得到这么多的好处，这不就是我们人生所求的东西吗？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呢，这不就是我们人生所要的东西吗？对不对？在座哪一位不是这么想的？我们知道过去是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不就一句谎言吗？不就一个策略吗？没有上帝，我照样搞得通啊，搞得定啊。没有上帝应许，我照样经营的风生水起，一切都很好啊。你看我得到是金和银、骆驼和宫女，什么都好啊。很多人把第一点他忘了，你伤害你身边的人。第二点，上帝的名因为我们受到羞辱。第三点，你想都没想过什么？他的仆婢中间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叫谁啊？夏甲。他这个仆婢中间有一个女人叫夏甲，这个夏甲成为亚伯拉罕终身的疼痛啊！不但他终身的疼痛啊，影响人类几千年的心，在中东还在打来。一个是阿拉伯人，一个是以色列人，这是当我们讲到那一集的时候我们再讲。就是你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，有个瞎甲你看不见的，你看不见的，你的聪明只看到眼前，只看到眼前十年二十年，二十年看不到了，你看不到你的后面的。你每一样决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影响你看不见的。我跟我们中央年轻的弟兄姐妹讲，你娶谁做老婆，嫁谁做他，让他做你的先生，这件事情不能怠慢的。你生下来的孩子还是生下来的孩子，可以影响千代的。你不要糊涂的为了一时的情欲，一时的糊涂就做出一个决定了。你要知道后果，不但影响你，影响你的子孙万代。就像亚伯拉罕做了这么糊涂的决定，生下了一个夏甲，这个夏甲后来成为他的妻，生下的孩子打打杀杀几千年，他没有成人类的祝福啊，反而成为人类的伤痛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人，但是上帝就是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发现上帝怎么恢复他的？第一个， 亚伯拉罕做错事以后失败以后，上帝有没有责备他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上帝说：“亚伯拉罕呐，我对你太失望了，我选错了人，我重新再选别人，我们就是分道扬镳吧。”上帝没有啊，上帝怜悯他，垂顾他，帮助他，让从埃及出来。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要记得一件事情哦。你以为法老心慈手软吗？法老知道他被欺骗以后，你以为是欺骗你邻居的王妈妈吗？是法老，他手中有的是军队，他可以把你打入死牢，让你终身未果，或者说干脆把你给杀了，因为你欺骗他，羞辱他。可是上帝干预，让他平安地脱离那个险境。他在糊涂做决定的时候，他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还不知道上帝在背后怎么在引导他，在保护他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蒙骗过关，我们撒了个谎，结果得到金子，得到银，得到魔女仆婢，我们好高兴，哇，这是我的聪明。你没想到上帝在背后怜悯我们，托住我们，让我们没有陷入死境，那是他的怜悯我们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他后来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回到兰地，又回到伯特利，回到爱之间，在那儿做座谈，求告上帝的命。他开始恢复了，恢复跟神的关系。神没有弃绝他，神没有说你这个亚伯拉罕你失败了，你不配成为我的所拣选的人，我抛弃你。神没有，神没有弃绝他，神欢迎他回来，神保守他脱离那个灾难。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带着信心向前走的时候，带着上帝的应许走掉数天道路的时候，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。就是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，神没有离开他，神在他的身边，神写明他你对神的 trust， 对神的爱，对神的信到底有多少。第一场考试，你们觉得亚伯拉罕得多少分？多少分啊？90分呢？多少分？50分，对不对？不及格。但是不及格，上帝没有抛弃他，上帝仍然爱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进入一种饥荒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们会失望，失望慢慢变成一种失败，我们慢慢离开神，做出愚蠢的决定，结果承担很多的后果。好多今天我们受的苦处都是当初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所产生的。为什么我劝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姐妹，年轻的时候敬畏神，一生少走弯路。你不要以为你拿到博士了你就做出正确的选择，那两回事，对吗？我们一生要敬畏主。怎么从失败中走出来啊？第一点，你要恢复跟神的关系，要敬拜，你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来。第二，求神赦免。主啊，我愚拙依靠我的聪明，我应当仰望你，没有你的应许，我胡乱地做一个决定，看不到后果，其实这个后果一直在纠缠我，我好痛苦，求上帝赦免我，开恩怜悯我。第二个，你要为你身边你独自的沙拉尽可能向他道歉。我不知道从今以后撒拉怎么能面对亚伯拉罕呢？那天是你抛弃了我，让我跟别的男人，你就这么一个小人。双方都要有赦免，对不对？第三个是什么？为自己没有陷入困境，没有打入死牢感恩。得到牛羊骆驼，你觉得是亚伯拉罕配得的吗？弟兄姐妹，是不是他配得的？是不是他配得的？配得不配得？他用这些牛羊的时候心中惭愧不惭愧啊？这个钱来的不干净了，对不对？神怜悯他，神怜悯他，赦免他。第四点呢，你带着应许向前走。神说他要祝福我，神说他要成为大国，神说让我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你带着上帝的应许往前走，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好多的应许，有一句应许说，你们经过水火之地，我与你们同在，水不淹没你，火不烧着你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！2024年这个新的一年，弟兄姐妹， 可能有水，可能有火，但是神在我们的身边，他引领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，与他同行。这是我们圣徒所走的道路。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再一次说愿上帝得荣耀，他的子民怎么样得平安。好，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，来，我们唱一首那个那首诗歌叫什么？好，唯一的诗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不要来唱了，我们唱第一首第一段嘛，叫大家起立好吗？
我们唱主唯有你主，你唱第一段，然后重复一下副歌。
主唯有你主，是你创造我们一切所有，从浩瀚宇宙苍天到微小的生物，见证你的荣耀。主唯有你主，在黑暗中显明一切真理，从世人接近之地，仍难改变你意。哦，主，唯有你主。
主，你是天地的主，有万有都是从你而出，你是历史的主，一代过去，一来一代又来，你是主，唯有你的旨意永不更改。你是我们家里的主，你是我们个人生命的主，你是我们教会的主，你是信实的，你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你应许与我们同行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你不离开你的儿女，你用你的杖、你的竿引领我们。当我们失望的时候，你在呼唤我们，让我们转眼仰望你，不只是看到饥荒领导。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因着景象偏行己路的时候，按照我们的聪明来做任何决定的时候，主，你仍然在我们身边，你没有丢弃我们，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在呼唤我们，让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让我们仰望你。主，我们失败的时候，你没有抛弃我们，就像你没有抛弃大卫一样，没有抛弃摩西一样，也没有抛弃彼得。你是信实的主，你体谅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的挣扎。当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看到天上的应许跟现实之间好像不能融合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学会敬拜你， 等候你的时间，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主啊，我们为过去的一年我们感谢你，主为我们生命中经历的坎坎坷坷能走过来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在幽谷中我们流泪的时候，是你擦干了我们的眼泪。主啊，当我们糊涂迷茫的时候，远离你的时候，是你耐心地等候我们，把我们拉回到你的羊圈当中。主，当我们抱怨的时候，失望的时候，你在耐心对我们说话，你叫我们等候你的时间。主，当我们成功忘乎所以的时候，做预成决定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没有弃绝我们，你仍然在引领我们，是你保守了我们的平安。当我们还意识不到危险临在的时候，你已经带领了我们，你赐给我们够用的一切，我们感谢你。亲爱的主，新的一年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你赐下许许多多的应许给跟随你的人，让我们保得你的话语，铭记你的应许，每天与你同行。愿主你的圣灵把基督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基督，你是我们的大牧人，你牧养我们从年首到年终，你牧养让我们每做一项决定真的合乎你的旨意，让我们人生少走弯路，让我们靠着你给我们的聪明和智慧，而不是人的聪明和智慧做决定。主啊，你兴旺你的家庭，每个孩子的家庭，让我们学会按你的话语对待我们的配偶，来治理我们的家庭，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来寻找我们生命的伴侣，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做我们人生的各种规划。我们仰望你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怎么样信实的恩待亚伯拉罕，你也会信实的应待我们。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一生一世要跟从你。愿主的圣灵浇灌这儿每一个属于你的人，愿主的大能充满你的子民，让人看到我们身上有你的能力，有你的印记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主啊，愿你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愿你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你一生牧养我们，让我们一生跟随你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将感恩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